东人狂傲自欺，毫无手足之情。当以色列人面临大难的时候，他们竟然不出兵救援，反而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。所以惩罚和灭亡一定会临到他们。为你送上俄巴底亚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先来看看俄巴底亚书的导论。俄巴底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，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这个正好象征着他的职事。俄巴底亚真的是神的仆人，他承担着宣讲神信息的工作。俄巴底亚书究竟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？在这里就有不同的理解了。有一种说法呢，是南国即将被掳的时候，大概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，也就是跟耶利米先知同期的。当时犹大的形势正是风雨飘摇的日子，跟犹大有血缘关系的以东人却趁火打劫，侵入犹大防卫空虚的南地，掠夺土地，扩张自己的疆界。这种不顾道义、落井下石的处事手法引起了神大大的愤怒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有人认为俄巴底亚书是在南国被掳之前写成的，因为俄巴底亚书第十到第十四节提到了南国遭难的日子，有血缘关系的以东人却是袖手旁观，指出了俄巴底亚书应该是在主前九世纪写成的。以东本来是臣服南国，但是到了犹大约兰王的时候呢，南国饱受外敌的欺凌，以东就趁着这个机会毁弃盟约，叛离了南国自立。有人认为啊，这种背约的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所以神要先知发预言去警告以东。但是这个理论呢，跟俄巴底亚书里面其他的经文是不相合的，所以就不大成立了。或许呢，我们可以留心啊，在古代中东民族非常的重视道义的精神，任何违反道义的行为都会遭受到非常严厉的谴责的，神会介入在当中惩罚悖义的一方。我们活在今天的社会当中，持守道义的精神是不是仍然受到重视呢？那或许呢，在今天有很多人就会想方法去钻空子，为自己谋取更多和更大的利益，却不管那些的手法是不是合情合理呢？也不管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人道和正义呢？不管从社会人伦的角度，或者是作为神子民应当有美好见证的角度来看，这种的心态呀，是不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检讨一下呢？在新约的时代里，耶稣基督和信徒们立了新约，耶稣要求我们要留心遵守两条的诫命，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个是诫命当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又能够好好的履行这两条的诫命呢？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合乎情理，能够通过爱神爱人的检验呢？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巴底亚书的信息究竟是什么。俄巴底亚书是一篇很独特的旧约的书卷，它是先知书当中最短的一卷，也是整个旧约书卷里最短的一卷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而忽视了 他所传递的信息，因为他和其他先知书一样的，都是传递着审判和安慰的信息。俄巴底亚书另外一个特点是，他只是针对一个外邦发预言，这个外邦就是以东了。以东人生活的地区大概是在今天死海东南方一带的山地，那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要进入以东的首都希拉呢，就只能够通过一条非常窄长的峡谷通道，可以说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以以东人的心中存着非常大的安全感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不可能被攻破的。但是事实却告诉了我们，这种虚假的安全感敌不过神施行惩罚的旨意。以东人和犹太人有着紧密的血缘的关系，他们的祖先是以扫，也就是雅各的长兄。但是这两个本来应该是亲如兄弟的民族，在感情上却是一点也不亲密的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以东人不肯让路，使以色列人不得不绕道而过。以色列立国之后呢，两国的战争不断，仇恨深重。到了犹大衰落的时候呢，以东再来踹一脚，就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那这一卷书的它的重点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这个是对于历史环境的一种的回应啊。先知提到了神会按照他的时刻做事，这个包括了发出警告、劝人悔改、审判和安慰渔民。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主啊，所以呢，他绝对有权对人做出这一切的事情。俄巴底亚书呢，大概是在主前六世纪写成的，当时犹大的国运正是摇摇欲坠的时刻，国破家亡呢，似乎已经是不能够避免了。以东人又趁着这个机会落井下石，让犹大人更感到非常的绝望。究竟国家在什么时候可以复兴呢？民族可以在什么时候可以洗脱耻辱呢？在那些的日子，以色列民是没有盼望的。但是俄巴底亚先知却宣告了，以东一定会被神所毁灭，以色列的民族一定会复兴，渔民可以回归应许之地。这个成为了犹大人在危难当中的盼望，这个也彰显了神的公义。好，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看俄巴底亚书的大纲。虽然这卷书只有一章，但是还是可以分为四大部分来探讨的。第一部分是第一节的上半部分，是全书的标题。第二部分是第一节的下半部分，是一般的宣判。第三部分是第二到十六节，是具体的宣判。第四部分呢，是第十七到二十一节，是复兴雅各家的应许的信息。当我们阅读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注意，这个篇章的题材并不是散文，而是诗歌，那尤其是比较靠近一篇哀歌的，所以阅读的时候就要特别的留心它的修辞手法了，也要注意这些字词的寓意。好，现在呢，让我们来看看呢各段经文是怎样的。第一部分非常的简短，只有短短的一句，就是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。那这句话呢，几乎是所有先知书共有的特色。作为神的代言人，这些先知们不是说自己的话，而是说神的话。俄巴底亚不是自己要站出来向人说话， 而是他蒙神的呼召，按照神给他指示的时刻去宣讲的。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个先知，而是先知背后的那位神，他究竟想传递什么信息呢？今天我们当中呢，有一些的肢体很愿意委身去服侍神的，但是作为侍奉神的仆人，就需要常常的自我反省了。究竟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做呢，还是为了神呢？俯心自问，究竟我是在博取人的掌声呢，还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呢？先知书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那就是仆人的焦点永远只在神的身上，我们只要专一的听神的命令就好了。第二部分是第一节的下半节，这一部分呢，回应上半节所说的末世。末世的内容有三部分是我们要留意的。首先是要末世的内容是针对以东，这个是整个俄巴底亚书的中心信息。第二个要点是宣讲这个信息的同时，不仅有俄巴底亚在宣讲，神同时也差派了另一位的使者。虽然我们不晓得他是谁啊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呢，他跟俄巴底亚都是宣告者的，为了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位置上去做工的。最后要留心的是，这位使者被差派去召唤列国跟以东征战，那个就是一个父王的预告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反省一下，我们会不会曾经向神发出过疑问呢？就是，哎呀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还不做事呢？为什么你还容忍这种不合理的事情继续下去呢？为什么我看不到情况有改变呢？信徒有这种的疑问呢，并不是就不正常的，因为现在信徒的身边实在是有太多让人摇头叹息的事情发生了，而我们常常觉得神你好像呢什么都没有做呢。所以信徒们呢是有可能有两种反应的，第一种就是灰心丧志，认为神忽略了我们，不再理我们了，我们的信心因此而动摇。而另一个反应就是，你不做我来做咯，为了公义我要替神做一些事情，然而我却不去求问神，不向神祷告，我们夺了神的主权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这样做呢可以彰显神的公义，事实却是刚好相反。那或许呢，这节的经文正好提示了我们，神在他的时刻里会按照他的心意发动工作，施行公义的。第三部分呢，是由第二到第十六节，我们可以先看看第二到第九节。这几节主要提到了以东的迅速衰落，透过一个很具体的对比的手法，显出了以东是一定会灭亡的，不能够再复兴了。在这几节里有几点我们是可以留心的，是第二节的开首应该有看哪这两个字，是用来吸引听众要留心注意神的奇妙作为的。经文里面提到了山穴高处，大鹰高飞，星宿之间搭窝，以扫的隐秘处，以扫山等等。那这些呢都是以东地区很具体的形容，因为以东整个国家位处峻峭的山地，居高临下，理论上是很难攻占的。以东人敢于任意妄为，所以靠的就是这种地理形势的优越。或许呢，以东人都在心里说，再怎么恶劣的情况不过是退回来，牢牢地守住这片山地，敌人又能奈什么何呢？从人的眼光来看， 在以东人的角度判断里呢，那片山地的确能够让人安枕无忧。但是神做事远非人的想象。以东的失败可以说有两个要点。第一，是神定义要以东灭亡。第二节这么说的，我使你以东为最小，被人大大藐视。第四节，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东人没想过会失败，但是神要这个民族尝到从高处掉下来的滋味。全能的神要使以东面对危难。人的安全感在神的面前完全没有作用，以东的覆亡是不能够避免的。那以东另外一个覆亡的原因是被盟友出卖了。第七节把那个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。遭出卖呢，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。首先是盟邦给予空洞的承诺，那些的使者往还只是礼仪上的，真正的支援呢，却是不见踪影。但是最致命的是笑里藏刀，背后暗箭。以东人竟被那些他所信任的朋友所害了。以东的父王几乎是不留余种的，那可以在第五、第六两节所采用的比喻手法当中看到。以东的遭遇就好像碰上了盗贼一样，一扫而空。第五节的中段呢，可以翻译为强盗若夜间来到，岂不会偷窃直到够了呢？你将会怎样的被灭绝呢？第五节下半节提到的偷葡萄是反义的描写，偷葡萄的通常只会偷一点点，不会把全园子的葡萄偷尽的。但是以东碰到的不是这种情况，以东所遭遇的不是短时间局部的破坏，而是全面的永久性的毁灭。所以可以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。